色列的前途是在巴比伦，没有人要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想想，等到真的巴比伦势力太多，真的像美国正超强的时候，你可以凭着你城市，你知道了很清楚，在短期之内，在几十年之内是不可能的，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想想看，如果真的到了兵荒马乱，而且已经有人告诉你说现在敌人已经到了城门口了，而且还有人告诉你说现在有烧火，因为刚好是前一年的事情，就是要沦陷的前一年，兵荒马乱到大家可以说是真的是人心惶惶，草木皆兵的时候，没有一个傻瓜会去买地，一定要拖着把这地赶快拖掉，所以那个时候地是最便宜最便宜，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你看人生就是让你领做傻瓜，只有为神做傻瓜的人，忠于神话语的人，他才肯花代价去买那块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花了17色克勒去买了那块地，买了那块地呢，不要忘记他呢，而且就找了书记来，就把这个地契写好。那就证明说，如果70年后回来了，谁配得展开这个书卷？这块地到底是谁的呢？现在我们要问：第一，我们要解开那个书卷，你才知道里面的奥秘啊；解开那个书卷，你才知道说某某人花了17色克了；解开那个书卷，你知道所有人是一粒米啊，明白吗？所以要记得，等到70年要回来以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很清楚的。那现在这个书卷，你要清楚，你要知道奥秘吗？你一定要解开展开，明白？所以一个印一个印的解开，然后你才知道，哦，原来里面的故事告诉我说，耶利米花了17色克勒，耶利米怎样怎样怎样在亚述那块地。好了，等到你把它通通解开以后，你就知道说，哦，耶利米或者耶利米的子孙是应该要得罪这块地的。好，那这个一清楚以后，问题就解决了，就所有的奥秘就清楚了，对不对？那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了，如果不是这段故事，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启示录那段故事怎么讲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不是给大家看吗？那原来呢，你知道这个地契呢是卷起来的，像纸团卷起来的，那里面密密麻写了很多字，对不对？然后外面用封条封起来，这个封条那是用绳子这样封起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打个结，那打个结那个时候你就用那个印，就是用那个泥土粘土烧成像纽扣这样的印，那么这个印的上面就把谁的名字，耶利米名字就放了，就印在上面，那慢慢的就让太阳干了以后呢，它就绑住了，就封起来了，就这个封起来了，明白吗？好，这个呢就是耶利米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呢，起头我们还是不大懂了，我们还是不大知道到底那个印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直到最近，考古学家们他们终于啊，就在哪，就在耶路撒冷城墙，因为当时真的火烧掉了，结果他们居然找到了文士的屋子。我们不是上个礼拜给大家看吗？你耶利米书里面好几次提到文士，好多好多文士，而且文士屋子的。那么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文士的屋子有两种，一个呢在圣殿里面，那么这些文士多半是抄圣经的。那么还有呢，那些文士是靠近皇宫的。那么很明显，那个文士的屋子，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根本就靠近皇宫嘛。现在考古学家证明也是靠近皇宫嘛。所以那个文士呢，他多半是什么？多半是把皇宫殿里面的文件统统把它藏起来。那么意思就是说，比方说像耶利米啊，他不是有这个地契，那放在哪里呢？当然就放在瓦器里面。那瓦器放在哪里呢？瓦器当然就放在文士的屋子里。所以文士的屋子就等于今天的图书馆。今天图书馆里面你可以有书，这图书馆里面你也可以藏那个你的这个 CD， 也可以藏你的录影带、录像带都可以的。所以这就是所有的文献都藏在里面。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是文士的屋子。好了，那么等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一大把火把这个城墙都烧掉了， 那么好，那一定怎么样，一定把污点烧掉了。所以后来我们真的不是我上个礼拜给大家看吗，你真的今天，如果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到耶路撒冷，你会指给大家看那个地维生物的大概在哪里，很清楚的。那么那个就在城墙旁边嘛，王宫的旁边嘛。结果呢一把火一烧，那烧当然是文件都不见了，但是文件不见了没有说那些的什么的，那些的印啊，印玺还在，布勒还在。所以现在一大堆的布勒，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一定是文史的物资。虽然那个不见了，那文件是不见，文献没有了，但是起码布勒还在。那布勒呢，现在考古人找出来有犹甲的名字，有圣经里面好几个名字，包括巴路名字都在里面，那就没话讲了。那果然就是耶利米那个时候的气息。所以你就晓得说，现在呢，耶利米特别告诉我们说，他把这个麦不光是十七色克勒，而且怎么样，而且还把它放在地契里面，然后就放在埃及。那么弟兄们，那么一面来说是耶利米做的事，耶利米的确顺服神，耶利米的确现在他没有话说，他愿意照着神的旨意。那么到时候呢，虽然人家都觉得是傻瓜，他还是花了十几十个了，就把那块地就买来了。他果然这样做。那么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那时候他考察里面基督的灵。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读耶利米的启示录。上一次没有这样做，我说我们今天呢稍微做一下，我们就把第五章呢把它看一下。这个第四章呢是以西结第一章，就当以西结考察基督的灵的时候，明白吗？那个时候他就写了以西结第一章。所以这个其实是什么，就是启示录第四章讲到圣宝座前的启示。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说，因为我们现在是看大先知书。那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到他们所考察的里面基督的灵，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在旧约能有关于基督的预言。那么最少有333个预言，讲了主怎么降生，讲了主怎么样复活，主怎样升天等等等等。好了，那么现在呢，当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那么起头呢，如果你光读第五章还是不大懂的，对不对？因为读不大了，所以你需要什么，需要这个耶利米书的解释。所以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那现在知道吗，这个印呢其实就是像封条一样。我们刚才说过嘛，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我们不是给大家看过那个书卷吗，有好几个印。所以你解开一个印就大概知道一个秘密，再解开印又知道一个秘密，明白吗？所以它是七个印把它怎么样，把它封严了。所以就像耶利米的地契一样，不过这里告诉我们是七个封条，这个 seal 你叫这个 seal 是可以放的印，那的确是，的确在旧约就是耶利米当他就是把地契卷在一起的那个来说一模一样，一个东西。所以呢是七个印把它封严了。那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着，有谁可以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明白吗？那现在很清楚了，如果七十年以后耶利米回来，假如耶利米能回来了，那谁可以再展开那个书卷呢？现在我们要问说，没有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谁可以展开那个书卷呢，这是同样的问题嘛。所以在天上地上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当然也没有一个是耶利米嘛，你要花十几十特勒你才能够可以展开那书卷，因为没有可以展开可以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是约翰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的师道的根他已经得胜，得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问说，到底这里的书为什么用七个印把它封起来了呢？因为封起来所以你不能展开， 因为它有性，所以你需要揭开，一面要展开，一面要揭开。所以现在我们就问说，到底这个潜意，这个书是怎么说的？我们再读下去。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很稀奇啊。当他说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那么这个你叫约翰一定在宝座中找狮子了，结果没有。他明明听见的是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配得展开的时候，所以一定一个很有能力的像狮子一样才能把书给解开。结果还没跌破眼镜，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有羔羊站立，稀奇不稀奇？一面是犹大的狮子，但另一面却是羔羊站立。羔羊指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狮子指着他为我们放。羔羊告诉我们他付了十四颗勒，为什么呢？因为他第十四天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证明是十七十克勒，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这一幅图画是要复活加上十字架，要十三再加上十四，这个就对的。所以这个才是完全的图画，明白吗？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被杀过在原文是刚刚被杀的。所以这幅图画呢，证明我们主刚刚升到天上，刚刚升到天上，明白吗？他刚刚从死里复活，刚刚升到天上，有七角，有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么这羔羊就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本来在谁的手里呢？在这个在神的手里，坐宝座的手里，结果从他的右手呢拿了书卷。然后呢，圣经说他既拿了书卷，结果怎么样呢？四活物和二十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神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所以可见就是不得了的，你可以看见好像你看就是像，这是实在说来就是登基大典，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神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你读彼得，读这个这个什么，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叫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但现在只有约翰看见这个登基大典是这么一回事，你看见吗？起头神手里拿着那个书卷，是奥秘的书卷，因为你没有揭开当然是奥秘的，你没有揭开，没有展开，当然是奥秘。这问题是谁能展开，谁能把奥秘揭开？你看没有人嘛，对不对？但是呢，哎，结果你看见一面说狮子可以展开这个书，结果看到是羔羊，是非常软弱的，结果刚刚被杀的，被人欺负的，被人钉十字架的，结果呢，他就前来，那么前来怎么样？他就从神手里就拿了书卷。好了，那你注意啊，他一拿这个书卷，他们就俯伏敬拜他，就有一首新歌，说是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启印。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问题是谁配还是不配？谁配呢？谁付了十四颗勒，就是羔羊；谁从死里复活，就是犹大的狮子；所以谁付了十七颗勒，谁就配拿这个书卷，配揭开启印。所以你在读这些地方，我想现在就很清楚，很清楚了。因为你从背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们看见吗？这个买字很重要，这个买字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谁呀、啊？就是耶利米的花了十七色的去买的人来。所以可见我们的主用自己血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政保全。所以他花了多少钱买呢？十七色克勒，一面是羔羊，一面是狮子，我想很清楚，对不对？好了，然后呢，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个印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然后第三。